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灿灿。今天呢，我们准备聊一聊纸质桌游和纸质书的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入坑了桌游坑。然后这期节目呢，我们有一个嘉宾叫陈老师，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然后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最近呢去了上海的一个桌游展，托陈老师的福哈，然后他收了一套特别可爱的叫做星列仙酒牌，就是受清代任雄创作的一个行酒令，和他原来是叫做列仙酒牌，就是在上面画着很多道士啊这些人的图像，然后行酒令嘛，就是为了大家喝酒然后做的一个东西。新列仙酒牌呢，其实就是经过一个改良，就是在每一张牌上面写了名人轶事，也写了一些就是现代的这些人物啊。举个例子哈，陈老师你要抽一张吗？啊，然后陈老师抽的这一张就是说，那张牌上就写的是，据说当盟军解放巴黎的时候，海明威率先冲到了他熟悉的丽思酒店酒吧，并当场点了51杯马提尼。这个行酒令的指令就是请第一个到场的人喝一杯，就是为了大家不太熟或者熟了没有什么话说的人聚在一起然后可以喝酒的一个活动。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行酒令就是李白爱酒也爱月亮，然后他一生留下了300多首关于月亮的诗，这个指令就是如果看得见月亮所有人就喝一杯。我把这个发出来之后，就是有朋友评论说现在到你家喝酒已经是要找这种水平的理由了嘛。对，然后我还喜欢的几个就是有一些中国风兮兮的哈，一个是古龙在迎松阁喝酒的时候曾被刺中了一刀，在抢救时不慎感染肝病，致使他数年以后因病逝世。葬礼上他的朋友倪匡、林清玄和三毛等人为他准备了48瓶 XO 酒陪葬，这个指令就是和认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喝一杯，背面画的还是那种古龙的古色古香的东西。然后接下来这一张行酒令呢，是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有关的，就是这个洛夫克拉夫特，我们的那个爱手艺大师，非常厌恶深海动物，这也是他恐怖故事的灵感来源。有趣的是，由于他的作品在后世过于畅销，所以人们总是把他跟章鱼触须联系在一起，就是他最终还是跟他最讨厌的事物永远画在了一起。然后这个指令是喜欢吃海鲜的人喝一杯，应该很多人也会喝。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灵感来源，就是李清照。除了喜欢喝酒还热爱游戏和赌博，他在一本由他梳理的古代桌游规则书，就是打马图经的序言里写道，与性喜博，然后呢这个指令就是分享你喜欢的一个游戏然后喝一杯。陈老师是不是觉得在我们家喝酒压力很大？
是的，感觉是每张牌都要喝一杯。
对，就是我觉得他这种就很好，就是其实一般跟朋友聚在一起肯定也没事就会聊聊天啊什么的嘛，但是你就聊天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要找点话题，就让场面不断的热闹，你这时候其实玩点行酒令又有一点过于江湖，但是这个列仙酒牌我觉得就还是挺有意思的。说到这一期，其实刚才就着那个李清照这个打马图序来说哈，我去翻了一下他这个打马图这个整个游戏书的这个序言，当时应该算是中国古代第一本桌游书吧。他原文写的是，后世之人不为学圣人之道，不到圣处，虽嬉戏之事，亦得其依稀仿佛，而随之者多矣，博者无他，争先数耳，故专者能知。这句话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现在不仅仅是学圣人的这些道理啊，读圣贤书读不到圣处，那即使是玩这件事情游戏啊，也是得了个皮毛就止步不前，然后这种人非常多。然后说博戏就是他写的这个打马图没有别的诀窍，就只是为了找到争先领先的办法而已，所以只有专心致志的人才能够学好。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就给我挺多启发的，因为陈老师特别喜欢玩桌游，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就是玩桌游有一点不务正业啊或者怎么样，但我又发现陈老师他就注意力特别容易集中，然后在带我入桌游坑的时候发现了 就跟我挺不一样的那种数学小技巧。你记得第一次带我玩那个什么，
对，达芬奇密码
的时候，我就是老问一个数，我就给忘记我问过了，然后我也不记得数，然后他就会就老记得，然后我玩达芬奇密码就好像确实还是没有赢过，有点难过。对，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其实你坚持玩一个游戏一段时间，就像小孩子就是玩游戏的时候，你不应该给他限制时间，不应该打断他，这样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才能够更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玩游戏的话也有很多可取之处。我之前在节目里也分享过自己玩 Journey 啊什么的，但是最近就是又 get 了一些关于游戏新的感知，所以这次先来讲一讲，就是因为疫情好多年没办，然后终于办成了的桌游展。明白。去桌游展之后就发现桌游展其实它是一个跟其他展位还挺不一样，它的互动属性就特别强，就是好多桌游玩家都坐在一起，然后大家都是我感觉都是宅男宅女的成分比较大，然后就是门口也供可乐啊什么，大家玩玩就去喝一杯快乐水，随时都可以组局，然后都是自己没有玩过的游戏，但是可能是自己熟悉的一些厂家呀这样子。然后我发现就是桌游的游戏规则有很多特别寓教于乐的那种成分在，比如说我这次先体验到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叫Genius Games 的这个厂家，然后它应该是一些美国制作出来的游戏，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帮它翻译或者是制作的这个中国的机构叫一客馆，然后好像他是做了蛮多这种寓教娱乐型的游戏的。比如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加的是生物嘛，他有一个游戏就叫做基因花园。这个游戏呢，它就是在游戏里面我们作为玩家就是要帮孟德尔做这个实验，因为孟德尔当时不是用果蝇啊然后种豌豆啊来就是鉴别那个隐性跟显性基因啊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感觉就什么隐性显性基因什么大 A 小 A 什么大 B 小 B 那些东西就好像是一个已经被验证的东西嘛，但是孟德尔肯定是在八年的这个研究过程中研究了30000株豌豆的七组性状才琢磨出来就是有这样子一个结论。所以呢在基因花园这个游戏里面就选择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性状哈，就是圆粒和皱粒、紫花白花，然后绿豆荚和黄豆荚，还有高茎矮茎这四对比较明显的形状，然后又比较有区分度。在这个游戏里面桌游版图的应该是最左边就用了一个庞氏表，就庞氏表这个表可能我们课本里面也接触过，就是一个叫庞尼特的这个英国遗传学家用简单的组合方式证明了这个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所以这个桌游我觉得它特别可取的地方，它不仅是让你参与做这个实验，并且它就是用庞氏表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那种井字格的表，然后能够让很多年纪比较小的玩家也能够接触这一点。这个游戏呢它就是1到5名玩家，所以你自己跟自己做实验也可以，然后一场游戏是45到90分钟。我就觉得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游戏的话，就是小时候我就肯定会对孟德尔这件事情就一些考点记得很熟。然后它不仅有这个就是 Genius Games 不仅出了就是孟德尔这个基因花园这个游戏，它还出了一些就是人体拼图，是把就是人体的好像分了好几部这个人体拼图，然后就把人体的一些什么就是内脏器官呀就是通过拼图的方式帮你进行一个熟悉。我就想到其实就是关于教育这件事情嘛，我最近也在听一些其他朋友的节目，就是说我们在很多时候读书的时候丧失了，包括工作的时候丧失了对你应该会的知识的一些好奇心，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期初的时候，这没有责怪任何人的意思啊，因为我们每个人该为自己的教育负责，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没有因为启蒙啊，没有对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不知道我为啥要学孟德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背那些大 A 小 A,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比如说你爸妈都是 O 型血你是 B 型血，你的生活可能会出现一些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事就你不知道为啥，然后你也不会去产生要学习的好奇心和冲动，所以就是可能会对你整个往前走的就是一些动机产生影响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通过游戏的方式让你早先接触到了这些可能看起来比较深奥的知识，就会让你对事物更有掌控感。你想问一下陈老师一开始是咋入坑桌游的？
我入坑桌游的感觉跟大部分就中国入坑桌游玩家那个第一款游戏应该都是差不多，就是叫一个三国杀的游戏。当时是暑假时候参加那个网球训练营嘛，我们当时就孩子做一群封闭在那个一个比较偏远的那个网球训练基地那里，然后我们可能除了就是做暑假作业或和那个训练之外就没什么事，然后就教练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就是学一个就是叫那个三国杀的那个游戏。
教练带你们学？
对啊，就是
这个教练除了网球教的东西好多，
对，还带我们去网吧上网。
这段是不是不能让教练听到？
对对，然后就当时玩那个嘛，然后就是
我觉得那个教练可以来教我们的摸鱼学宝的这个课程。
对
然后呢，
然后就当时那个暑假就感觉就很多就是三分之一的空闲时间都在玩这个三国杀，然后就感觉当时就感觉桌游还挺有意思的。但后面弃坑桌游杀就感觉跟很多中国玩家弃坑桌游杀其实也差不多，因为就三国杀那这个游戏它出了很多扩，就是很多武将嘛，然后很多武将技能就会变得很复杂，就会让这个变得非常难，
不太好理解，
对，不太好，非常不友好，所以就后面到最近为止就是一直没怎么接触桌游，会就是类桌游游戏。最近又开始接触桌游是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玩狼人杀，我是第一个到的，就是那人没到齐就没法开始玩那个游戏嘛。然后所以说他当时说，哎，要不要来一把叫那个七宗罪的游戏，然后说
那个我玩过。
对
那个你带我玩过。
对，七宗罪。然后我觉得他那个游戏很简单，是一开始手里有一张牌，就是摸一打一，就是赢的胜利条件就是上面集齐七种不同样的牌或者四张一样的牌就算赢。然后当时就玩完这个游戏，感觉后面重拾了对桌游的有点就是
热爱。
对，然后后面就开始自己有一些研究自己桌游啊，会看一些游戏视频啊，包括那个想去后面参加那个展，要去展嘛，
对，
就最近慢慢开始入坑。
对，我介绍的时候应该是想成为一个桌游店老板的陈老师。就对，我是觉得确实就是每个人入坑经历都挺不一样，然后桌游这件事情跟还有什么剧本杀啊或密室，我觉得跟读书好像特别像。就我一开始就第一次玩剧本杀，长篇剧本杀应该是跟陈老师一起玩的。然后我当时就心想说，现在打工人还不够苦吗？五个小时坐在那儿，我开会都不带这样开的。
周末娱乐还要开会。
对呀、啊，周末娱乐居然是五个小时把我们关在屋里，一群人开始读书，我当时都惊呆了。然后我回来以后就悄悄问陈老师说，为什么你们剧本杀不做《红楼梦》？就是你读个其他就是有那种就是功利价值的那种东西不好吗？然后像剧本杀剧本也特别卷，然后我们那次听那个剧本杀的那个 NPC 他们是有
就 DM
对对 DM、
嗯、
去聊，就是说他们也要去他们专门的那个展上面选剧本啊什么的。
对
我觉得他们都特别复杂，因为我们上次那次玩的那个本好像还有什么前世今生什么的那种
梗。是，然后有三个本一共，就是之前是一个在那个什么幻境里的，然后一个到现实之间，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后世的、
哦、对
这样的。对，就是有很多本组成的一个就是情感家国类的本。
是的、是的，那个还蛮有趣的。我们后面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们评论，就是你们喜欢玩什么样的本，我们说不定可以线下见面。
对，
然后线下可以在那个大家各地方群里面玩桌游。其实那个本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其实前段时间比较火的一本小说叫《特修斯之船》嘛。他那个小说呢也是有很多人做笔记，他之前宣传的时候呢，就是说像一本你新买的二手书，就是他除了这个作者叫史查卡，就是他叙事中的叙事的那个作者叫那个史查卡，就是他也是一本小说，然后两到三个人开始写小说的那个批注，批注是一条故事线，然后小说本身又是一条故事线，然后有很多探险解谜啊什么的。我看网上有一些人评论，就是特修斯之船就叫做单人解谜密室，我心想说这跟自闭症患者可太搭了，现在玩密室都带玩单人的，都还蛮有趣的。这个特修斯之船呢，其实就是首先就是史查卡这个作者跟他这里面的他的译者 这两个人有一条故事线，甚至还涉及一个神秘组织，两个批注的人，这两个人最后在这里稍微小剧透一下，这两个人批注的人最后在一起了嘛，然后呢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条故事线，甚至这两个译者这两个写批注的人，就是就叫他男女主吧，甚至男女主还去在现实中，就是在那本小说的现实中还去找到了那个译者，去验证这个消失的作者的真实身份啊，这样子的事情。他那里面有很多就是神奇的小纸条，还有什么罗盘解谜的密语，他其实真的有一点像那个电影和书的那个达芬奇密码，然后就有很多你要去破译的东西。但是我看那本书的时候，就首先其实我是会真的觉得蛮累的，就它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状态，就你可能看完它正文，你还得再翻回去看它的批注，然后再去就是再去抽出来读它的纸条。我觉得这就是完全是一个纸质书的那种编辑排版上的一个创意，就是它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比如说它就写这两个男女主的故事，然后他们俩看书的时候讨论，就完全可以直接在一张纸里面全部写完。但它选择了这种比较有趣的表现形式，然后也让特修斯之船以他的表，当然他那个特修斯之船还是得说一下，他的文字还是比较优美哈。刚出来的时候也有人把他跟什么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这些作家的叙事的这种文字的表现力来相提并论，当然就可能确实是不同的，就是不同的那种作品哈。就只是单就而言的话，就我觉得他是一个写的确实是写的很精妙的单人密室。对，所以从这件事情来想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我们玩那个剧本杀跟玩那个就跟读书这种沉浸式体验其实还挺类似的。但是你说读书就会觉得啊，好像是一个很雅致的事情，但玩剧本杀就会觉得不，这些人怎么到底在干嘛，又在团建？对，我还是觉得挺不一样的那种体验。扯远了，说回桌游展。桌游展完了的话，我们当时看了很多个厂家，然后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就是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出的一系列，它就是纯粹的那种桌游游戏的，就是没有什么智力竞争，完全是动作类游戏的这样子一个展品。它就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叫穿越丛林啊什么的，就是那种投掷类游戏，然后帮你的那个模型做得非常精妙，那个就特别适合小孩子玩。对，所以就是也想请教一下陈老师，你是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算是桌游？就为什么那个特修斯之船不能算，然后就是桌游它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定义？
就首先我觉得桌游应该是就是就在桌面上就是比较非电子化的那种游戏，然后就有明确的游戏组件和就是明确游戏规则，然后可以就定胜负。就比如说像之前小时候流行的那种小碗球干脆面那种冰箱贴那种，就其实不算，因为它没有胜负关系什么的，
它就是收集。
对，然后你说那个就特修斯之船，那个有点像解谜书，然后有点像就之前那个流行的小虎探险队的那种
啊，对对
对
对
那种就侦探类的书。
是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
我这次读书的时候也想到那个冒险小虎队，然后我小时候巨喜欢冒险小虎队，我不记得我在那个童年专题里面有没有说过这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陈老师跟我聊大纲的时候，我还是说我还记得那个作者叫托马斯布尔奇纳，你其实你根本不知道我这段故事，对吧？他是这样子的，就我为什么记得那个作者叫托马斯布尔奇纳，因为那个应该是除了一些像安徒生童话啊什么那些书之外，我接触的第一系列，就那应该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然后我接触的第一个系列的就是外文的书。我当时就还想写信给那个作者，然后我当时自己的英文名，我现在的英文名可能跟灿灿比较有关系哈，但我当时的英文名叫托马斯。没想到
没想到
我超喜欢他们。然后我就现在这把年纪了，我还记得他们的那个主角有一个叫什么碧琪多尔奇，然后还有一个叫陆克，是那个巨智慧，然后女生是叫碧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武力值比较强的那个男生，我不记得叫啥了。然后反正案件基本上都是陆克在那边侦破的嘛，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角色。你提醒我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起来，所以我会喜欢东野圭吾里面汤川学那样的角色，因为我小时候好喜欢陆克。对，但是他们的三个人的故事里面也其实没有感情线，就是纯探险。
是，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
那个是嘛儿童书嘛，所以就
对啊
对，
我们小时候好像出了很多那种纯探险的那种小说、
嗯、
比如说什么哈利波特其实也是偏探险，没有太多的感情，
对对对，
小鬼当家，
对，然后福尔摩斯，
对对对、
嗯、
就有很多这样子的那种这种书，然后我小时候就买了一大套，然后它每一个那个能够那个就是解谜的那个卡都是通用的、
嗯、
我就收了好多那种解谜卡，我就觉得我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它除了那个神奇小虎队，后面还出了一个什么、哦、冒险小虎队，之后还出了一个神勇小虎队系列、
嗯、
就是那个就更厚，包装更精致一点。现在这个小说作家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嗯、
其实关于那个童年的这些书有很多就是可以深挖的地方，就是你小时候读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在稍微长大的一点的时候去读郑渊洁嘛，就是讲那个什么就是他就是有一点偏成人童话、
嗯、
然后就你再去回想他的话，有一些自己细思极恐的一些细节、
嗯、
对。然后包括天线宝宝，天线宝宝呢在一些动画里面有一些阴谋论，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然后说到那个桌游的分类，你想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嗯，
那我这次听说就在桌游展里面就是玩的时候有一个小姐姐就跟我说，就是桌游的这个单人游戏这件事情，然后她就给我提了一个专业词汇，就现在看起来我现在看起来还特别专业的词汇。她说我们这个游戏是德策类的，就是你们这些玩德策的人其实自己一个人精分成两个人也可以玩，然后就说所以我们是一个单人游戏。我印象都特别深刻，然后我就对德策呀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个就是特别的向往，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用户群体，然后他居然能够分裂出这么多个角色。
嗯、
除了德策之外是就是桌游里面有哪些类型？
对，然后我觉得就德策是偏那种非常策略，然后就规则比较复杂，然后上手就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的那种就是策略型游戏、
嗯、
然后可能比如说学规则要一两个小时，玩起来要可能十几个小时那种。
但德策跟德式游戏是一种吗？它是
对，然后它最早其实起源是欧洲嘛，但很大部分设计师都是德国的，所以就它叫那个
哦，叫
德
式游戏。
德策啊，
嗯，
对。然后美式的话，可能是其实我理解成有点像剧本杀，就是可能是有一个角色，然后就是就是带入到那个角色去玩。比如说，就比较在国外比较有名是，也是很多不仅是电子游戏啊，也是所有的就是那个角色扮演游戏的起源，叫是《龙与地下城》。
哦，
对，它当然就大部分现在是以跑团的形式为玩的嘛、
嗯，
就这种。然后还有像很多有名叫爱手艺那个为背景，
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Lovecraft 那个爱手艺大师，
对对对，
为背景的，
对，是克苏鲁类的游戏是，然后很是可能像那个我们昨天看的一个叫诡秘调查局的一个游戏，可能我们是扮演调查员去某一个未知的空间里去探索，然后发现，然后这样就是比较沉浸式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类就是毛线类游戏。然后为什么叫毛线啊？就是可能它这种运气成分比较多，然后又适合聚会，然后玩到一半你会说毛线啊，这个所以就叫毛线类游戏，就是聚会然后欢乐一点的游戏。
嗯，好可爱。所以我其实想到说书跟桌游的结合，也是因为克苏鲁，它既有就是一开始知道克苏鲁这个概念，因为我特别喜欢 Rick and Morty、
嗯、
然后 Rick and Morty 的漫画里面就有一期它跟有一大期跟克苏鲁联动，然后就是它就是进行了一个就是因为克苏鲁它的本质是简单介绍一下哈，就是他的故事背景呢是一个调查员，然后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然后呢就突然就是看见了一些就是很难描述的内心的巨大恐惧，他就开始丧失理智，最后就出现一些自残的行为。然后克苏鲁小说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字表现的话，他很多地方是不描写到他到底具体是什么样的怪物。就是我一开始跟陈老师说哎我看克苏鲁好害怕，然后陈老师说啊那我可以扮克苏鲁来吓你，我当时心里就一个大白眼，你扮成个啥。就他为什么我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他小说里面就是用比如说 it 来描写就是这个人的恐惧。其实在那个爱死亡和机器人嘛，就是爱死机那个动画片里面，因为他可能要把克苏鲁的一些就是致敬克苏鲁的一些模式拍成动画，他就不能够很好的拍出 it 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在小说里面 it 既是一团东西又是一个东西，然后又黑黑的看不见啊什么的，你每个人想象的 it 都是很恐怖的东西。我当时看克苏鲁觉得特别可怕的就是在那个调查员回来之后，就是调查完从深海回来之后就感觉被一个什么东西追踪，然后长期的怀在那个恐怖事物的精神阴影之下，然后他就是用那个就开始写日记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他日记里面的字就逐渐的就开始潦草变得癫狂，然后日记最后一句话写的是窗外手。然后我当时看到这我就很害怕，我当天晚上害怕到给我爸打电话，就
给人的遐想空间就非常大。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看书其实跟就是桌游和电子游戏这些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视觉成像上，当然后面待会儿还要再聊一下电子游戏有一些什么特别优点的，就在表达上优势的地方哈。但是就光视觉成像上，肯定每个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是最恐怖的，而且内心的恐惧这件事情确实你是从文字里面感受，就是他从来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吓你，只告诉你就克苏鲁比较明显，就是只告诉你说别人经历的这些事情之后出现的精神状态，然后就会让人越来越害怕。克苏鲁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精神内核，为什么 Rick and Morty 也会跟他联动呢？他的精神内核是有一点就有一点 Rick and Morty 里面 Rick 的那种宇宙无意义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命定的，宇宙之外有更强大的生物，然后地球上所有东西面对那个更强大的所谓神的存在的时候都变得就是一文不值，然后就会被他所操控啊什么的。当然在那个 Rick and Morty 的那个动画讨论里面，就是其实他最后跟那个爱手艺大师救克苏鲁这件事情争论，就是争论，他们争论的结果就是说虽然宇宙无意义，但是我还是可以跟家人好好的生活啊，有一些就是这样子的一些温情时刻在，然后也体现出 Rick and Morty 这个作者的价值观哈。这里就是说回就是克苏鲁这件事情的延伸，然后就体会到说他其实从桌游的展现形式上就更不同，因为我觉得桌游更能够吓到别人吧。我们昨天不是一起看了那个就是诡秘调查局的那个游戏直播，也是我第一次看游戏直播，我就体会到它原来真的是有那种看电影视频解说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会因为你的主观选择而产生一些互动，所以就更让你身处在那个恐怖的情境之中。
是，
对，我最近看了一个游戏直播，应该叫《黑暗起源》，因为我电脑操作不咋熟悉，所以让游戏里面要我点的东西我永远点不到。《黑暗起源》就是一些可以看到那个它的剧情的东西，它应该是叫做这个英文名应该是叫做《天才诺亚》吧。然后它是一个点击式冒险解谜游戏，这个游戏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看确实很不错，就是我不会操作，但是我真的坐在那里看了40分钟别人是怎么玩这个游戏的。它就融合了爵士乐、宇宙学跟默剧的这个成分在，就画质特别的好，黑白的这种场景。这个游戏里面呢，玩家是会扮演一个叫无名的人和引力夫人，还有一个金色小子，就是引力夫人的这个谋杀者，陷入一段爱恨纠葛。就是这个为什么融入了宇宙学，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扮演那个角色无名啊，就叫他男主，然后引力夫人就是女主。女主被谋杀的时候引发了就是通过某个形式就像引发了那个宇宙大爆炸，然后男主呢就要就是他的设定是一个卖钟表的人，所以他就想通过逆转时间来去拯救这个女主。其实这个游戏的大部分流程里面，除了每个章节的开头对宇宙理论的描述和对物品的说明之外，游戏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文本的，也没有任何对话，所有的内容都是通过动画和隐喻来推断的，玩家更多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随着剧情的发展而跟进。然后这个游戏它其实也是一个反爱手意识的故事，就是我们即使在宇宙面前显得渺小而且没有办法改变结局，但是面对一个无情的宇宙仍然充满希望， 游戏的玩法呢也有很多种，因为它里面确实是有一些精彩的互动成分在嘛，比如说通过种植魔法种，就是种植我们的这个魔法种子，然后是把魔法种子丢到那个游戏画面的光束里面，然后再到一些比如说通过爵士和贝斯手精心编排的这个节奏来做一个动作序列啊，这样子的这种玩法，然后可以让你多一点这种艺术的美的互动体，然后它画质真的很好，就是很符合我会喜欢玩的那种游戏的，就像 Journey 这样游戏的这种风格。我也觉得他就是想说一个就是电子游戏能够展现的方面，就是因为陈老师之前跟我提过，就是玩纸质游戏还是有更多的人与人面对的这种博弈的感受嘛，但是电子游戏的话可能你首先是背对的玩家，然后像这个黑暗起源这个游戏其实它是一个单机游戏，就更加比较孤单，但是它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就是那个爵士乐的这种即兴感，它在你种出一朵花然后就开始拔花瓣的时候，每一个花瓣都可以展现出一个不同的那个乐曲，再包括想到我们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游戏叫塞尔达嘛，然后塞尔达它也是就是有好几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人他都有一个特定的背景音乐，在两个国家的人同时出现的时候，他们俩特定的这种背景音乐会产生融合，也是一种就是挺奇妙的体验。
对，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就喜欢那种就纸质然后非电子化的那种，就包括像书也是，我也比较喜欢就是看纸质的书，对，比较 old school 然后比较喜欢看就那种就纸质书啊，然后也就是尽量不太喜欢看那种就是不在平板或者在 Kindle 上看那个书嘛，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桌游玩游戏就是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也这种首先就比较非电子化，就不插电嘛，然后我觉得这种就是能带来就更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不是那样可能我们一群人到一起然后就各自玩手机然后又不聊天，然后这个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就是那个东西，然后可以大家一起玩，然后沉浸在里面，然后我觉得这样会给带来更好的体验。
对，然后刚讲完那个特修斯之船作为一个好玩的纸质书嘛，我发现其实我的书柜里面还有一套书我一直没读完，也是有一点小工具型的书，就叫做小说药丸。这个小说药丸呢是两个文学系的女生，她们其实就是一起写的，这两个女生她们在读书期间就互相分享自己对小说的体验。它为什么叫小说药丸呢，是因为这个小说里面呢它也会它就是以一个确诊单的形式，就比如说你如果得了什么阑尾炎你该读什么小说，然后如果你失恋了该读什么小说，如果你怎么怎么样了你该读什么小说，给你一个索引，有一本是专门的目录索引，就是你的就是对症下药，你有什么病就去看啥书。另外一本它的那个主要的书就是他们对于每一本小说的评论，为什么就是你得阑尾炎你看到这本书，或者你中暑了你看这篇小说你心里会好受一点，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个作者在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呀，就是可能会那个比你中暑的情况更糟糕之类的，就是这样的模式来写书评。我觉得它也蛮有趣的，就是会让我不一定是从头把这本书读到尾，但是可能我有一点小病痛很需要安慰的时候会想跟这本书互动，就跟特修斯之船里面我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解谜来跟这本书进行一些互动一样。我之前一直是一个就是喜欢读就是电子书，然后不那么就是喜欢读纸质书，是因为吃了太多人生的苦，搬了很多次家嘛，就发现有些书不太好带，也有很多听友就跟我聊过这些问题，就搬家的时候你的书其实最重难，然后但是又是最难处理又不得不搬占柜子的东西。但是呢其实我们从这种编辑的用心程度来看，像就是小说药丸呀、特修斯之船这些纸质或者包括桌游可以算这种泛文创类产品来看，他们都会费了很多心思，然后如果是通过纸质的形式的话确实是能够让你的阅读效果和你的参与感变得更好。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你今天会想玩什么游戏？我们记得之前那个在做故那期节目问的那个问题，就如果世界末日明天想吃啥，
大小白吃。
对，因为我们后来录那个做故的所问了这个问题。对但那个问题是因为大小白吃一开始聊天的时候问，然后那时候那个就是陈老师回答的时候是说世界末日我要吃一日三餐。
对。
不会世界末日要玩三场桌游吧？世界末日前一天，你或者什么类型的，你可以聊一聊感受吗？
对，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玩毛线，然后就聚会类的一点。
我就想跟大家聚一聚，
对对对，聚一聚再离别。
哦，我好忧伤。
对，而不是一个人化分裂成两个人，就自己在跟自己玩得瑟。
这也太惨了吧。
对。
是的，是的。哎，希望大家世界末日的时候都能够有人陪伴吧。
嗯、
对，然后我们之前在做这期节目的那个。准备的时候也听了一些其他的桌游类的节目，然后就说到其实桌游挺适合做早教的，就是就刚才说的那种基因实验啊，那些还有审美培养啊那些方面之外，其实也是如果大人喜欢玩桌游的话是可以陪伴孩子的一个方式、
嗯、
包括其实老年人吧，当然就是做桌游的规则确实是挺复杂的、
嗯、
所以就可能我前段时间听那个我阿姨说，她跟我的外公外婆打牌，然后他们打牌的时候就爱耍赖皮，然后但就是就陪他们打牌肯定就也不是为了争输赢啊什么，就只是为了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这样子的就是组件能够帮你跟老年人有一些就是娱乐和交流，就是说我外公外婆打牌打到后面就是说哎出了牌之后毁牌，就是大家就互相赖一赖，然后一天就过去了，其实也蛮快乐。
对，其实我觉得做的最重要还是过程。
嗯，是的。我前段时间听那个 Slightly Open 有一个特别好的另外一个播客节目 Slightly Open， 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的观点，就是说你的那个，就因为我一直没有体会过玩游戏的乐趣，而且我可能前几年刚工作的时候一直是一个目的性特别强的人，我就觉得说哎，我今年要做到什么什么，然后明年要干嘛干嘛，后来发现很多事情你是自己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并且如果我现在就能够预料到我四十岁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中间的二十年除了努力和劳动之外不就是等死吗？我就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人生还有点像开盲盒哈。Slightly Open 里面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游戏人生的这个观点，他就是说你在就是游戏里面可能很难刷到，就凭实力很难刷到下一关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游戏的什么各个角落里面收集一些什么小道具，然后等到你集满的时候，可能你就自己的整个人装备都会升级，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了、
嗯、
你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生态度、
嗯、就是我觉得就那个大部分很多人就不玩桌游，就是或者就是就不参与啊，或者可能玩一些就放弃，就是很多因为就很多桌游就规则很复杂，然后不太容易入手，但是就很多像经典的那种，然后但是就是其实很多规则没有那么重要，然后其实很多在就自己玩就很多开心，就比如像 Uno， 就是其实官方的规则说就加四了之后是不能加四的，然后但是我们自己玩家说，我们自己民间玩家说，哦，你官方你懂个锤子乌龙，然后就我们就可以一直加嘛，然后就到后面可以一个人拿很多牌，然后这样，然后就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嗯、可以自己制定规则，
对，然后就是在合理范围内这样。就我们这次去看桌游展嘛，就发现就
很多设计师，
很多设计师，然后就有非常非常多种类桌游，就现在大部分知道就是狼人杀啊，什么乌龙啊。其实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桌游就其实值得探索，这样。
对，我就觉得其实好像我们看一些就是 B 站的桌游直播，有很多什么数学家什么的这些人去做一些游戏设计，
对，
他其实就真的有点像那种就是什么金庸东邪，就是黄老邪才会做的一些。
嗯，
奇技淫巧的那种小机关、
嗯、
然后带你去游览他们那种数学世界、
嗯、
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
对，
对哦，然后还想提一个桌游，就是那个精亮，是叫
啊，对对，精亮那个就是精亮桌游嘛，就是他那个也是我们在桌游展上看到一家那个桌厂商，然后他目前就做了两款，就其实他那个规则都非常简单，但策略可以就研究的很深嘛，
对。
然后我觉得这种桌游其实更适合推广，因为就是如果你规则很复杂的时候不利于普及嘛。
是的。
还有 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结合了很多就是古代那种那个
中国传统
元素，中国传统的元素，叫那个一个是那个有跟那个
田忌赛马
有关，第二个就 是手
蹴鞠有关，
蹴鞠有关。
然后它那个蹴鞠翻译还特别好，它就翻译成蹴鞠，就是手指的那个蹴手的蹴，
对对对。
然后就有点手足球的那个意思，我觉得它就是确实是规则简单，然后大家就马上可能半分钟就能学会，但是你又可以结合很多自己的那种策略观念啊什么在里面，我们就有很多自己可以发挥的那种空间。这就是我们这期跟桌游有关的节目，然后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分享自己跟游戏啊或者一些有趣的纸质书的这种体验，也欢迎大家多多线下见面，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跟我们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节目，如果想要订阅我们的话，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蜻蜓、荔枝、苹果 Podcast 等等平台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订阅，并且可以在小宇宙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首页可以找到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大家也可以在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置顶连接里面也有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欢迎大家到听友群里找我们玩哦。谢谢大家，
拜拜。